其实像这类案件，其实有一个很基本游戏规则，就是说如果当时的承建商他已经买了保险的话，从严格的就法律上面责任来讲，他只要付叫做 access fee， 就是那个申请索赔的费用，付完以后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完全由保险公司跟业主。那么在这件案子里面，它有一个小小的特别，因为它是涉及到整栋的大楼，那么因此呢，严格来讲就是保险公司跟业委会之间他们有一个交涉。那么这个交涉涉及到什么，就很简单，主要就是个赔偿。赔偿用什么来赔偿？那么就是基本上赔偿，这种赔偿就是两个，就是部分，第一部分金钱赔偿，第二部分就是一个比如说帮他们修复。这个程序严格上来讲，就是发展商他承建商他可以不做任何事情。
那所以其实现在需要跟业主沟通解决问题的反而就是大楼的管理，就是 Strata 跟这个保险公司。
对，应该业委会呢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告诉承建商，因为承建商是买了保险嘛，那么保险公司在没有收到承建商的就是叫做 access fee， 就是那个申请理赔索赔的费用的时候，保险公司他是不能够有任何作为的。有的时候就我们在生活中间也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不愿意付这个 access fee， 然后明明是他的错，正巧呢另外一方也没有任何的保险，比如举个例子，当事人比如说买了一个比如说房屋保险，当事人如果买了房屋保险的话，那么碰到这种事情，当事人其实他说两面都可以申请索赔。比如说他自己买了房屋保险，那么房间比如说天花板掉下来了，在这个案件里面假设啊，假设前提是承包商说对不起，我也不愿意付那个就是 access fee， 我也不愿意跟我的自己的保险公司去联络，保险公司那边的 TP 就说对不起，我也就反正没有收到那个就是 access fee， 我也不能够理赔，也那个我甚至于连看都不想看。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住在屋子里的那个人他本身自己有自己的保险的话，那么这个保险就是通常就是我们叫做 home insurance 或者是 house insurance 的时候，那么他就向他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就是理赔和索赔。那么他申请的时候前提也是这样，你先要付一个 access fee， 这个费付了以后呢，他自己的保险公司会带他先解决很紧急的比如说居住问题、搬迁这些费用，保险公司可能说根据原来他签的那个我们叫做 policy， 就是签订的那个保险的那个就是
政策
或者是包括那个就是条款，那么来进行先对他进行理赔。理赔完以后，他的这家保险公司一定要找到这个责任人是谁，那么这个责任人他就开始就找比如说对方的保险公司是谁，这个都查得到的，查到以后，那这家保险公司 A 跟承建商的保险公司 B 之间去进行交涉。
你说万一这个他去找承建商，承建商说我不愿意付那个费用，所以我就不去找我的保险公司理赔，这个在法律上讲得通吗？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可以，他必须得要做。那么如果就他不做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到法院去向法院拿一个命令，命令他做。然后法院就是很简单，如果就是法院命令他，他如果不做，那第一他这叫是藐视法定罪，对不对？第二，有些法院命令就很简单，就是说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就法院代替你在这个索赔的申请上面，法官说我可以命令就是我们法院盖的章，他的效率就等同于就是这个承建商直接跟保险公司给他指令。
所以你可以拿着法院的这个指令去给保险公司，
完全正确。
当这个业主他可能尝试了跟承建商联系，可能尝试了跟业主委员会联系之后，没有得到他想要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后，他是向律师求助。当这个事情进入法律程序之后，他会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一个时间？因为如果像这种官司无限度的打下去，或者说这个等待解决问题啊，就说 OK 我帮你解决，我怎么样，但是没有一个 time frame， 没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话，其实对业主来讲也是蛮难受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就是对我们业主来讲是最大的一个损失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如果他的跟就建筑商跟保险商之间有一个比如说保险条款里面说，如果是明显的由于建筑商的重大失误或者是过错所造成损失，我不赔。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墙塌下来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用水泥，他用沙子在造房子，那保险公司说对不起，这个东西完全是你一个职业的道德，而且甚至是比如说涉及到是不仅仅是违规而且是犯罪的这种情况。然后保险公司一看查了以后，他虽然付了 access fee， 保险公司要理赔下来一查说对不起，这个不是我们保的范围，什么道理？是你偷工减料，我们保险不予赔偿。那么这个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建筑公司，这家公司有没有钱。那么通常情况下，在建筑行业里面最经常见的，除了那些就大公司以外，大公司其实也是用子公司来，就是每个项目都是用子公司来经营的。那么些小的建筑商就很简单，他每做一个项目，他是成立一个公司的，这个公司通常是没有钱的，他工程一旦结束以后，账上可能就两三块钱。那么这个时候就很简单，保险公司说，对不起，你这个行为不在我理赔范围之内，就算啪关上了。顾客回到自己又没有买保险，好，那么顾客只能要求公司赔。那么在公司赔的时候，这里面就碰到问题，公司说我可以赔你，没问题，我公司账上有两块钱，你要吗？这时候就是我们法律只能就是想办法把公司跟 direct 就是公司的董事的财产连在一起，要公司的董事的个人财产进行赔偿。假设这个公司的董事身无分文，这个时候业主是最惨的。
可是我想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哈，就是对这个建筑商，如果真的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他偷工减料，这明显是违法，那么是不是就应该进入另外一个法律的程序？
完全是。但是这里面有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是两个的因果没有办法连接。
就是本身这个业主他就得不到赔偿。
比如说我们以目前的这个实际的例子来讲，那如果这个承建商他真的是在建筑方面它出现一些违规，它当时这个大厦就是建成之后应该有一个验收吧，那这个验收方是谁，然后它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责任？
对，我告诉你那个相关的法律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就是说，第一，你比如说建筑商造房子，它有一个强制的保险，就是你的 building 的 insurance， 而且这个强制保险它有告诉你必须要有七年，就是七年。为什么是七年呢？讲出来很好，很有意思。因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曾经没有下过雨的最长的时间是七年。但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有什么逻辑联系，我不懂。我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还在寻找解释，我真的不懂。就说这是第一条法律规定的啊。第二条很简单，就是说你的大楼或者什么东西在建造之前，你的建造商他必须要有资质，因为 Department of Fair Trading 公平贸易厅明确给有些建筑商他们给他约束的。比如说我知道若干年以前有一家建筑公司， Department of Fair Trading 就告诉他说，你只准许造12万以下的小房子，因为你的能力就到这里。那么那些大公司他没有这个约束，他完全可以造。造的之前他的所有的设计图纸、设计公司全部会要送到就是我们的地方委员会送审。第二，还有很多人的我们说执照压在里面，什么道理呢？比如说我是 construction engineer， 我是结构工程师，我的结构工程师的执照压在上面，什么道理呢？只要结构出问题，我的牌照会被吊销。建筑师执照压在那边，消防的就是那种设计的那种 sprinkler 的那种人，他所有的做完这个图纸送到就是 council 去审批，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这里面有些人的牌照是会被吊销的，工作全部做完了，谁来看呢？康守会派专人来做 inspection。 我认为就经过这么多道的就筛下来，这种可能性就像我一直在说，就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可能也就是千万分之一。
如果是走法律途径的话，对于这个业主来说最坏的可能是律师也预测了，但是呢，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可能性的话，还是可以通过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然后呢，这个保险公司就会来进行理赔的。
对，无非就是最后再跟保险公司之间可能会有一点扯皮，那么扯皮就扯在比如说保险公司说我赔你比如说20万，那个我们顾客说比如说不行，我们要比如40万，然后最后就要么就庭外和解，要么就法官说了算。